在这个利未记，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利未记，我们要要这特别要知道一个事情，才能够读这个利未记有意思。你说知道什么？知道这个天主是圣洁的。每次我们看到他们的献祭，你说和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关系，其实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它能告诉我们天主是圣洁的。最重要是天主是圣洁的，我们人不能靠我们自己来到天主的面前。在二章他提到了一个祭，你看这个在一章、二章、三章都提到这个献祭有很多很多的规定啊，所以在二章提到了一个是素祭。他说这素祭，在这个他说，凡献于主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凡有酵有蜜的，不可在主面前献为活祭，可以献于主为初熟的礼物，只是不可在献祭台上为馨香的祭。凡你所献的素祭都加上盐。我们看到他们要献祭的吗？不可发酵。这发酵，酵是什么？酵是有能力的，酵是有能力的，不可有酵。还有呢，需要加上盐。在十三节说需要加上盐，说你的素祭上不可缺了你天主订约的盐。无论献什么祭物都当配盐而献。这是在这里他提到说，如果献祭的时候必须有这个盐。我们说在这个题目里我们叫无酵的面，是无酵的面，这是无酵的面，是献给主的，没有发酵的，是这个天主所喜悦的，天主所喜悦的。我们说这个无酵代表什么？代表是圣洁，无酵是代表圣洁。我们说有酵的面是不可献祭的。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出埃及的十二章，在这个出埃及十二章也是提到这个事情。出埃及的十二章的十五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出埃及的十二章十五节。提到这出埃及十二章，我们知道他们是在这个以色列民在出这个埃及国的时候，他们最后过了一个节日叫逾越节，就是说他们杀那个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到那个门框上，然后这个天使击杀所有的埃及长子的时候，就越过了以色列民。所以在这里他们做什么？你再看一下十二章的十五节。七日之内你们当吃无酵饼，头一日你们就当在你们各家中除去有酵之物，从头一日到第七日，凡吃有酵之物的必在以色列人中灭绝。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说这个吃这个无酵的饼，如果吃有酵的怎么，天主会审判这个人。在这个逾越节，我们只要提到这个逾越节都知道这个逾越节和耶稣基督有关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旧约预言的逾越节的羔羊，每一次提到逾越节和耶稣基督有关系，就是你也看一下十二章的十九到二十节。七日之内在你们各家中不可有酵，无论是外邦客旅是本地人，凡持有酵之物的必在以色列的会中灭绝。在这里天主是非常严格的，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出这个埃及地。出埃及地我们知道他们杀那个羔羊，他们说你们要吃这个无酵饼，不能吃有酵的，如果吃有酵的，天主会灭绝这个人的，必在以色列人的会中灭绝，必要灭他们。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知道天主他是圣洁的，而他们在这里也是在敬拜主。在这个吃无酵饼呢，也是代表这个主是圣洁的。无酵我们说是代表是圣洁，他不可以吃有酵的，不可以吃有酵的。如果人要吃有酵的，会受到审判的。你也可以看一下利未记的六章的十七十八节，十七十八节圣经这么说的，烧味饼不可掺酵，这是从献于我的活祭上赐予你们的份，这为至圣的物。你看嘛，他说至圣的物，与赎罪祭、赎愆祭一样，亚伦后裔犯男丁才可以吃，他们从献于主的活祭上得此，为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犯我这物的必为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酵代表是圣洁的，所以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发酵的，这个发酵是发酵是不可以献给主的。在利未记的二章也又提到了他二章十一节，圣经说凡献于主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凡有酵有蜜的不可在主面前分为活祭。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说不可以有酵，酵是会发酵的，会发起来的，但是他说不可以有酵，有酵怎么样，这是有酵的话天主会审判的。在这里又提到是一个凡有酵有蜜的，蜜也不有蜜的不可在主面前分为活祭。在这里他说蜜也不可以蜂蜜也不可以在这个献给主的时候怎么样，在这个素祭里不可掺这个酵还有这个蜂蜜。你说蜂蜜是很甜的，怎么不可以献祭呢？我不知道大家仔细研究这个蜂蜜没有。其实这个蜂蜜啊，它通过蜜蜂它采集这个花粉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实验的，它并不是这个采完花粉直接飞回这个它的那个蜂房里边，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最少它需要的时间，它进入这个蜂房里它做什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通过这个在这个蜂房里的温度的高温，它这个由它的这个口水，由这个蜜蜂的口水吐出来之后，它在一起会产生一个这个发酵的作用。所以呢，在这里他说这个怎么它有酵有蜜的蜂蜜也是不可以在这个献这个素祭时候不可以放，为什么？它是有发过酵的，它是通过一段时间，并不是那个蜜蜂采了之后直接飞回去，它通过这个过程，它有这个水分，所以呢，它在这个花粉当中呢，所以你要是通过科学，你在百度上也可以搜一下，一个蜜蜂它没有这个出去半个小时以上，它是回不去的，它超过半个小时以后，它通过这个唾液，然后这个开始这个有这个水分，那个花粉开始发酵，一直到它这个进入这个蜂房里，然后这个时间当中啊，蜂房的温度啊，这些都在一起，它会发酵起来。在这里他说不可以献给主，在科学方面你也可以看看，在百度上你也可以搜搜看，它这个蜂蜜不可以献给主的原因是它发酵了，所以这个他就提到了说这是凡有酵的有蜜的这个蜂蜜是不可以在这个素祭当中啊是不可以献的。当然我们知道蜂蜜吃了是对人身体好，对吧？首先对这个眼目好，你在圣经中能看到这是蜂蜜的好处。但是在这里他就提到说这个尤其献给主的素祭的时候不能掺这个蜂蜜，是无酵的，不无酵的，因为蜂蜜是有发过酵的。所以我们能知道这在这个十三节说在十二节可以献于诸位出书的礼物，只是不可献在祭台上为馨香的祭，凡你所献的素祭都当加上盐在你的素祭上，不可缺了你天主定的盐，定约的盐，无论献什么祭物都当配盐而献。所以他说这个献这个素祭都怎么样，每一个祭要放一点盐，加上盐。盐我们知道盐是非常好的，是调味品，是清洁的。我们说盐也是代表这个洁净的，也是代表洁净的。你看一下初一季的三十章，初一季三十章，盐的用途也很大的。他说这个献这个素祭的时候要放一点盐。初一季的三十章，在这个初一季三十章，他说他们做这个在以色列民他们在圣殿里做这个香的时候，你看他放的什么？34-35，主又吩咐摩西说：“你去取香料，就是拿特弗、施洗列、洗利、比纳和净乳香，各样同一分量。 又添上盐，照和活香的法，做成清洁的圣香。你看这个盐也是有这个，他说加的这盐怎么样，做成清洁的圣香。圣香什么也是至圣的，对吧？也是代表是圣洁的，是一个清洁的，所以他做这个香的时候也是放一点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他们献这个素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新约的马可福音，也是提到这个关于这个盐的事情。马可福音的九章，这是有些祭物它是必须放这个盐，有这是天主的规定，盐也是代表这个保留，对吧？代表在保留的时间长。看49节，因为凡人必被火炼，凡祭物怎么？主要是最后一句话，他说凡祭物必用盐腌。他说祭物必须用盐腌，盐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儿，如何能叫这盐再咸呢？你们里面应当有盐，也彼此和睦。在这里他提到这个祭物怎么？有些祭物是要这个加一点盐，盐是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43章，我们从22到24节，圣经这样说的：次日须将误参集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为祭台行节礼，与用毒行节礼无异。行节礼一毕，须取一只误参集的公牛犊，一只误参集的公绵羊，也是献祭的，奉到主前，祭司撒盐在其上，献于诸位活分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时候，很多祭它是要加一点盐，盐代表清洁，代表洁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首先能知道天主是圣洁的。在这特别看利未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看这个利未记都觉得这个利未记看着不是特别这个这说的话，有的时候不明白到底是这是什么事情啊。但是我们能明白天主是圣洁的，天主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在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献祭的时候，天主告诉他不可以有酵，因为酵是因为有酵是酵代表罪的，无酵代表圣洁的，所以天主是圣洁的。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天主也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有这个任何发酵的东西，因为主是圣洁的。所以这是这个我们说酵就代表这个圣洁，我们说有酵的不可以献给主。这是在这个为什么这个天主对以色列民的要求，他们做这个做香啊，包括这个献祭啊，必须要不可以有酵，还有呢要加一点这个盐，是代表这个盐可以有永久性的。就是圣经中的刚才我们看到他说这个撒盐不要是这个盐约什么给他们立的约是永远的。所以这是天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献祭必须撒的盐是代表永久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无酵就代表这个圣洁，有酵是代表这个罪的。所以有酵代表罪，在第一件事情我们说无酵是代表圣洁，是圣洁的，天主是圣洁的。所以呢在献给天主的祭物的时候，很多祭物都撒的盐，是代表这个天主是圣洁的，他们要尊重天主给他们的命令，他们要按照这个命令行，是天主在这个摩西出伊甸地开始告诉他们，你们所献的祭，你们献的祭不可以有这个有任何有酵的，是这个代表天主是圣洁的。第一件事情，无酵是代表圣洁。第二，我们说有酵是代表罪，有酵是代表罪的。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中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第六节6到12节，圣经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谨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拿饼吗？耶稣知道，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拿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几筐子零碎，你们不记得吗？又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几筐子零碎，你们不记得吗？我告诉你们说，谨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门徒这才明白，耶稣不是说谨防饼的教，乃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道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说这个耶稣在这个在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来警告他们，也警戒他们，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防备他们。最后在十二节说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道理，他的教，他说今放他们的不是说这个饼，我们说这个教就象征罪，所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中，在这个福音书四福音书当中，常常会碰到这个两个党派，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这两个党派是给耶稣基督最招麻烦的一个两党派。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在这个圣殿的地位是很高的，他们常常给找耶稣的问题啊，试探耶稣基督啊，这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做的。你也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也提到这一点。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候有几万人聚在一处，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先对门徒说：“你们应当谨防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假冒为善。他们给耶稣基督找很多麻烦。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经常把这个经文贴到那个头上，站到那十字路口祷告，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但是他们心里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还有呢，他们是自以为义的，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九章，马太福音九章。我们知道，只要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这个原则是这个马太福音，主要是让犹太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每一次看到马太福音，他们经常用的方法是提到很多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看到需要明白他用的旧约的圣经很多，也提到了天国的事情啊。这是在马太福音，在九章的十一节，十一到十三节，圣经这样说的：法利赛人看见，就问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与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他们在这个试探耶稣，试探他的门徒。你看这个第十节说：“耶稣在他家里坐席，有许多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并耶稣的门徒一同坐席。”所以这个很多罪人和税吏和耶稣一块坐席。坐席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试探他的门徒。开始十二节说，耶稣听见就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患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欢喜连续的事，不欢喜祭祀。这句经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不是叫义人，乃是叫罪人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那法利赛人试探他的门徒，但是呢，耶稣说什么？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意思是一个好人不需要一个大夫，对吧？我们知道需要大夫的都是有病的人，对吧？我们知道一个人送医院呢，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信靠耶稣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才相信耶稣基督的，对吧？我们说我们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很难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自己是个罪人才能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 他们笑耶稣基督，他说耶稣为什么和一个罪人和税吏在一块吃饭呢，和在一块坐席呢？后来的耶稣说，有罪的人是用不着医生的，健壮的人是不需要一个大夫，对吧？不需要一个医生，患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们说罪人是需要耶稣基督的，罪人有需要这位救主，需要这位无罪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信徒，我们人信靠了耶稣基督，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对吧？这个法利赛人是不这么认为的，法利赛人不承认他们是个罪人。你看一下在九章的三十四节，这是法利赛人他们还九章，还是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四节。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他在这个耶稣基督治好瞎子的眼，赶走被鬼附的人，把那个鬼都赶走了，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最重要是他们不信，对吧？他们还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在毁谤耶稣基督。他们在一方面他们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说是在这个福音书，耶稣常常警戒他的门徒，常常警告他们，你们要注意法利赛人的教，你们要注意，这个教就是象征他们信的是道理，他们信的假冒伪善的道。所以我们说是教就代表罪，教会发起来会怎么会渗透整体，开始是一点点，然后越来越大，会渗透这个整体的。我们说这在这里有这个在福音书有两个党派，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撒都盖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信仰？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圣经说，撒都盖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时候他们有几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耶稣说，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他弟兄当娶他的妻子生儿子，即承继哥哥。我们那里有弟兄七人，他们也是在试探耶稣基督。在28节，那七个人既是都娶过他，到复活的时候，他算是那七个人中间谁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天主的大能。复活的时候，人都不娶不嫁，如天上的使者在天上一样。论到私人复活，经上有天主晓谕你们的话，你们没有读过吗？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些撒都盖人，他也明白这个旧约的圣经，他们也懂这个旧约的圣经，但是他们也是不相信复活。首先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在这个撒都盖人他们的思想里，他们不相信这样的一个复活，他们不信。也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23章，《使徒行传》23章，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和福音书连得非常近啊。他你看这个7到8节，说了这话，《使徒行传》23章7到8节，说了这话，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就彼此争论，公会里的众人就分为两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这个公会里有这个两党，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撒都盖人，他们是犹太的领袖。因为撒都盖人常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没有鬼魂，法利赛人却说都是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两个党派，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撒都盖人，就开始吵起来了。这个撒都盖人不相信这个死人复活，这个法利赛人呢是相信这个自以为意，他们觉得他们是好人，所以他们都是不信的。我们说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说这个复活也是非常的重要。整本圣经全是围绕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件事情写的。我们说这个福音就是福音就是耶稣的死和埋葬和复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别的宗教，任何一个宗教都是靠行为得救，只有这个基督教靠耶稣基督得救，靠耶稣的死和埋葬和复活，这个是福音。很多人在教会待很多年，他们不知道到底是给人传福音，到底是讲什么。其实很简单，就讲耶稣的死和埋葬和复活，讲我们人类的罪，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说我们信的是没有用的。还有呢，我们说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信的是个枉然的一件事情。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说没有这个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不存在了的。看一下十五章，在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提到了，并且葬埋了，说耶稣基督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先被基法看见，后被十二使徒看见，又后一世被五百多弟兄看见，其中多一半至今还在，也有已经去世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他。我们说包括这个他说有五百多弟兄都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复活是一个是一个证据，是人人都看到他。我们说在今天你看到每个国家都有圣经，为什么呢？都在证明这件事情，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别的任何一个你说孔子的书、老子的书很有名，但是错圣经错的差得太远了。你看圣经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看别的书是每年开始更改，但是呢我们发现圣经没有更改的，都在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都在证明耶稣的复活。还有包括为耶稣做见证他们那些门徒也是证明耶稣的复活，然后他们被杀了，他们就殉道了。所以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事情。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十二到十四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而复活的理呢？若没有死而复活的理，基督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使徒保罗在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这个复活这个道理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这个撒都该人他们的原因是他们不信嘛，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们的道理是错了。所以耶稣基督在福音书给门徒提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要注意法利赛人的教，你要注意撒都该人的教，是他们的信的道理是错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提醒我们说，教就代表罪，因为他们是个罪人，他们不愿意悔改，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他们没有永远的生命，他们不能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就有教代表罪。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也常常说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他们的道理、他们信的道理是错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是教就象征罪，教就象征罪，教代表罪。第三，我们说基督徒本相无教的面，基督徒是无教的面。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其实哥林多前书五章，你说基督徒为什么是像一个无教的面呢？为什么是一方面是无教？我们说无教是代表圣洁的。你看一下五章六到七节、六到八节，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晓得一点面教能叫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本相无教的面，所以在这里他就只说基督徒像一个无教的面，应当将那旧教除净。我们旧教什么？就是有教的，那就是把那个罪除净，才可以称为什么新团。为什么呢？后边他已经回答了，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耶稣基督是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替我们怎么献杀献祭了，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暴狠恶毒的教，只用真正诚实，如同无酵的饼。在这里把我们基督徒比作是无酵的面，无酵的饼。所以这是一方面是圣洁的。为什么是圣洁的？我们知道，你说你基督徒不犯罪吗？基督徒还会犯罪。基督徒会生气吗？还会生气。基督徒会骂人呢？有的时候还会。我们说基督徒还是罪人。为什么？最重要是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耶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洗净他的罪，把这个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还犯的罪都挂到耶稣身上，耶稣完全担当了，他就认罪悔改了，求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像一个无酵的面，我们是一方面是在主的眼中是圣洁的，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我们是义人，在我们知道在人的眼中我们还是罪人，人看我们说这个基督徒还是一个罪人，你看他犯这种罪像那个不信主的人犯的罪是一样的。但是呢在耶稣的眼中我们是义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天主看的时候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像这个老写义一样，上面是个羊羔的羔，下面是一个我，天主看他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成为义人。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像无酵的面，我们说无酵代表是圣洁的，无酵代表圣洁，也可以说无酵也代表圣洁的生活。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十七节，圣经说所以应当束你们的心，束什么？约束的意思，对吧？如同束腰一般，我们知道我们的腰需要束起来，怎么用皮带勒起来，所以如同束腰一般，它应当束你们的心，我们的心也需要束起来，需要约束的，常常警醒，到底指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赐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子民，就不可像那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宣召你们的主是圣洁的，你们当效法他，一举一动都要圣洁，因为经上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这个我们基督徒要怎么约束我们的心，要像一个束腰一样，就是捆起来。他说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他说这个从前，他说这个不可像怎么从前蒙昧无知，意思从前我们没有主的话语，我们可任意放纵私欲啊，现在我们有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约束我们。他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主是圣洁的，他希望我们基督徒也要圣洁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说这个十五节说一举一动，一举一动都要圣洁，因为经上说我是圣洁的，天主是圣洁的，我们基督徒是无酵的饼，我们也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献给基督。在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不义冒取人，按照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做什么？战战兢兢的度你们在世未刻的时日。在最后一句话他说就当战战兢兢的，要小心的，很惧怕的，度你们怎么在世为客，在世上为客旅一样的时日，一天一天的日子，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像一个无酵的面一样，是就像献给天主似的。我们是在一方面，我们说无酵是代表圣洁的，我们有过这样的生活来献给天主的。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啊，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圣经说弟兄们，我因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活祭，活着献给主，就是天主所喜悦的，如此侍奉天主是理所应当的，不要效着世上的风俗，你们心念要 弃旧换新，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的善良、可喜悦、纯全的旨意。所以我们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是什么呢？是献像一个活的祭物献给天主，并不是像那个像那个献祭一样把那个祭物烧了，不是。我们基督徒是过我们的生活是活祭，活着献给天主，在生活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被这个世俗被引诱，他不要笑着世上的风俗，世上看重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看重，他不要笑着世上的风俗。我们的心怎么要弃旧换新，要考察好这什么是天主的旨意，我们应该思考这些事情。我们就像无酵的饼一样献给天主一样，是无酵的，这个旧教出境了，是一个现在是无酵的。我们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目的是要献给基督。在利未记，看一下利未记的二章，利未记的二章，或者我们基督徒像一个无酵的面献给基督。二章的十三节，圣经说，凡你所献的素祭都当加上盐，在你们的素祭上不可缺了你天主订约的盐。订约也是一个盟约似的，盟约的盐。无论我们知道盐是代表永久性的，无论献什么祭物都当配盐而献。我们说这个盐是非常好的，对，盐可以调味品呢，什么都可以做。在这里说这个他说不可缺了你天主订约的盐。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也像一个盐一样，也象征基督徒比作盐。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节，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如何能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在这里他强调我们是把我们基督徒比作盐，所以比作盐，他说这个盐不能失味儿。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信徒是失味的。什么叫失味呢？被这个世界的世俗被引诱，被世俗的引诱离开了天主，没有在这个世上荣耀天主。他盐若失了味儿，很多失味的基督徒就是口上的信徒，但是呢在这个所做的一切事上没有这个荣耀天主，这都叫失味的基督徒。这个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你会要想一想，你在这世界上像一个盐一样。他说这个不要做这个失味的基督徒。我们并不是说他不是基督徒，他们是口上的信徒，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按照世俗的思想，按照世俗的风俗去生活呀，这些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没有荣耀天主。他说基督徒本相无酵的面，没有酵的，是像一个盐一样，盐，他说世上的盐嘛，对，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就像盐一样，盐是不能失味，一失味怎么样，不会再咸的，丢在外面没用了，没有人再要它，不会被人践踏了，就是是个没有用的信徒。今天这种信徒是很多很多的，到处都是，随便说几个都能知道他是否是好的基督徒。如果好的基督徒就像盐一样，不要失味，不要这个被这个世上的世俗被掳掠。我们的盐是代表永久性的盐，可以看一下列王下二章，列王下的二章，列王记下二章，列王下二章，二章我们看一下二十节。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非常美妙的一本书。看见二章二十节，伊丽莎说，你们为我拿一个新瓶来，瓶里盛盐，在这又提到了盐，他们就拿来给他。伊丽莎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主如此说，我治好这水了，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他消极，那水就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伊丽莎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伊丽莎治好这个水的时候用什么？ 放点盐，盐是好的吗？盐真的是好的。在这个在这个天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说这是调味品。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以利沙治好水的时候放一点盐，怎么好了？说明这个盐的用处大吗？用处很大，盐是调味的。你看一下约伯记六章六章第六节，看这个约伯说的什么什么话语啊。淡物无盐岂可使用？淡清有何滋味？在这里说淡物无盐，说这个如果吃一个没有放盐的物品，你吃吗？如果给你炒一个青菜不放盐，你觉得你能吃吗？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吃的。所以这个约伯提到说淡物无盐岂可食用，意思是没有盐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吃的东西都是很多东西都要吃盐的。你说徐牧师不对，我可以天天吃甜的，就你吃甜的吃不了两天你就吃不下去了。在这里圣经是他提到说淡物无盐岂可食用，是不放盐是不能吃的，没法吃的。还有下面他说蛋清有何滋味，但光蛋清也是没味的，必须有蛋黄放一起是有味道的。所以这个圣经是提到这些这些食品呢，盐这是调味品呢，怎么样？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章看一下23节吧，为了知道上下背景。你撒种在地，主必降雨其上，必使土产五谷满足丰美。那时你的牲畜必牧放在宽阔的牧场。这是好事情吗？是一个好事情。24节，耕地的牛和驴也必得吃山径薄细加盐的料。你看一个耕地的牛和驴子吗，必吃什么山径薄细加盐的料啊。这料里必须放点盐。如果你要是去这个农村干干活，如果你养过牛或者耕过地的人，你也问他这个放点这个盐，为什么要放这个料里放点盐呢？是叫那个动物这个牛和驴吃完了之后怎么有力气，它可以耕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这是好事情的，耕地的牛和驴也要吃这些山径薄细加盐的料，料里都放点盐，他爱吃啊。放羊也是一样，放羊那个草上撒着盐，那羊吃草吃的特别干净啊。为什么？他是喜欢的。这盐是好东西吗？盐真的是好东西，盐是好的。盐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儿，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我们说盐可以用什么？还可以用医药用途。如果你这个现在这个有很多这个医药啊，之前这个最老的土方法，如果你那个有一个伤口不好了或者化脓了，你用什么？用的盐水洗一洗，你洗一洗这个伤口会消炎消肿的。我知道这个前年我去了哈尔滨夏令营，那会是到那儿的有一个问题是他那个酒店的问题，然后酒店被子可能有问题吧，然后这个眼睛长了一个属于那个针眼，哎，肿起来了。最后用什么方法？我去他的厨房要一点盐，放点水，然后这个他这个地方好多了。就这个盐是有这样的一个消肿的作用，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说盐的用处非常大的，可以调味品，可以消炎治肿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他把我们基督徒比作这个无酵的面，是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也把我们基督徒比作盐。我们知道这个盐在这个献祭方面他常常撒一点盐。我们知道看那个罗马书12章，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活着献为活祭，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献给天主的。这为什么他们把我们比作盐呢？我们说盐的用途很多， 能各种各各方面呢都有很大的用处，可以吃，可以这个消肿啊，可以做很多事情，都离不开盐，盐的用途很多。所以的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像一个盐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也是有用途的。不要小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个就是如同盐，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盐来调和。在格罗西书说，你们的言语应当常常带着温柔，如同用盐调和。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就像那一个盐，是调和的，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做盐做光的。所以在这个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提到发酵的面呢，发酵的面是有这个是发过酵的，是有能力的。发过酵的无酵是代表圣洁的，有酵的面是不可以献给天主的。我们说有酵代表罪，我们这个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酵和撒都盖人的酵我们不可以学习。为什么？他们是象征他们信的道理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这个说这个有酵代表罪，这个罪的有的时候像一个很小的一滴水一样，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溪一样，但是我们不注意的话会成为怎么流成一个大江大河。你说这个不会的，我只有那样一个小的罪啊，我不太注意啊，以后要非常小心的。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学过课本，在那个课本里有一个小虫和大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吗？一个小小的虫子在一个木板上时间长钻一个小洞，时间长了怎么这个大船会这个进水了，会整个船都淹没了。其实我们的罪也是一样，像一个小虫子一样，一点一点的刻到最后把这个大船都刻坏了。所以这个不要相信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小的罪没问题，小的罪有问题，时间长了会越来越大，最后就控制不住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像一个无酵的面，像无酵的面我们要献给天主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像一个无酵的饼一样献给天主的，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思考一些事情，如果你为什么他说酵会发酵的，怎么一发酵就不行了，发酵它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罪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小心的。我们是无酵的面，我们是献给天主的，只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才能荣耀天主。除了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用的，天主用不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这个发面的无酵的面呢，我们是无酵的面，我们要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是无酵的面，我们是献给天主的，有一个圣洁的生活。